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会一同研读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当中的约伯记，我们一起学习约伯记的圣经教导。首先呢，让我们从约伯记的主题来说起吧。其实呢，约伯记是圣经当中呢相当有名的书卷，因为它的主题就是讲论到人生中的苦难。在历史历代当中呢，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人要面对苦难呢？人为什么要面对苦难？而到底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很多人都会想，如果人生当中完全没有苦难，那我们的生活不是更美更好更有意义吗？不知道身机旁边的你是否对人生中的苦难、受苦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心中有一个问号呢？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也正落在苦难当中，并且也向神发出这样的问题，去追寻，去想知道苦难的意义和价值。过去当我去看一些宣教士的传记或者有关宣教的见证的时候呢，就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段的历史哈。话说有五位来自美国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刚刚念完了大学毕业之后呢，蒙主的呼召跑到了印第安的奥卡族人当中要向他们宣教，但他们还没有正式开始去传福音呢，却在一场误会之下就被奥卡族人所杀死了。当年这件事情震动了全美国，很多人会认为，哎呀，这是否太过可惜呢？如果存留这五位年轻人的生命，他们是否可以做更多的事、更大的事呢？又会有人担心这五位年轻人他们有些的太太怎么办呢？他们刚出生的婴孩怎么办呢？他的家人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些的苦痛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五位年轻人离开世界之后，到底接着发生什么事呢？他们的那些年轻的太太继续的跑到奥卡族人当中去传福音，让这一群本来是粗暴的奥卡族人很具体的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舍身的爱。当地的酋长、当地的族人，他们受到了感动，一个一个的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另一方面，这一件震撼美国人的事情呢，反而激励了更多年轻人前往那个地方，承担五位年轻宣教士他们未完的使命。真的，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呢，很快的一种感觉就是，苦难是令人感到绝望的。也没有人会喜欢或者是欢迎苦难的来临的，但是呢，苦难却往往要做不速之客，在人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它就突然来到。而最痛苦的，就是一些正被苦难所折磨的人，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反倒呢被身边的人在暗地里或者被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呢来讥笑、来责备，认为这些苦难的临到呢是恶有恶报是这些人呢自己应该得到的一种的结果。 那这些无情的指控，真的白白增加了受苦的人他们的痛楚的。约伯记的主角约伯，也正是为了传统对苦难的解释而深深感到困扰的。约伯他自认为自己是敬畏神的，而且呢做事谨慎，也没有犯罪，但是他的朋友三番四次的强迫他，要他认罪悔改，这样令他痛苦的要拒绝朋友们那种无情的帮助，并且跟他们辩论。最后约伯也向神发出挑战，希望能够跟神对话，请神将他的罪状加以说明。最后神并没有对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因由，但却让约伯跟神有正面的相遇。借着这一次的相遇，约伯说出了一句的名言，就在约伯记42:5，那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过去约伯并不知道苦难的来源，如果他知道苦难并不是来自神，只不过是撒旦的阴谋呢，他就可能不会向神呢提出质问，而有关他的这一段历史也可能因此改写。但是在今日，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来看清楚苦难的真相，并且透过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到整幅苦难的图画，在当中看到了神的主权，撒旦的有限，也看到了人在受苦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原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正在受苦的人的。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119:9-11。
简介过约伯记的主题之后，现在我们就一同来思想约伯记的一些特色。当你阅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约伯记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国家、世界、社群的一些大事，也就是说呢，里头完全没有关于以色列民族的任何的资料。这本书原来完全没有历史背景可以让我们去呢啊知道世间发生的那个的正确的年代，或者是呢当时的历史的其他一些的参考。有人就推敲说这卷书是写在列祖时代的，也就是跟亚伯拉罕同期的一些的事件啊，约伯呢应该是族长时代的一个人物，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一卷书大部分是用诗歌体裁所写成的，只有在开始还有最后结尾的时候用散文来编写。于是呢，有人又推断这本书呢应该开始的时候是口传的作品，而且呢是以话剧的形式流传，以后呢再用文字写下来，而由口传到文字记录呢，相信也有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了。虽然这卷书的故事简单，里头只是包含了几组的对话，但对话当中又有独白、祈祷，又或者颂赞，可谓呢变化多端的。文笔呢是相当的优美，词汇也很丰富。很多的地方呢啊，他文字的那个的铺排心思呢超过了旧约其他的书卷的。但也由于刚才所说的看不到任何啊历史背景、社会的、文化的别的参考的资料，一方面令我们不能确定 书卷的成书的年代，更加没有资料去找寻或者确定作者的身份。所以约伯记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他领受神的启示，记下了约伯关于经历苦难的这一段相当重要的记载。那我们简介过约伯记的主题还有它的特色之后，现在就一同去看看约伯记的内容大纲吧。约伯记的记载呢，相当有可能是先以口传的形式来流传的，后来再被文字记录下来。所以从这个发展的过程看的时候呢，约伯记的内容本身呢也是相当的简单而清楚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为五部分来了解的。这个大纲呢是包含了五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三节，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三节，这是书卷的序言，主要论到天庭上神与撒旦的对话，还有呢撒旦对约伯无情的攻击。然后第二部分是第三章到三十一章四十节，比较长的一个段落，三章一节到三十一章四十节，是约伯跟三位本来很关心他的朋友在他们之间所展开的三个回合对于苦难问题的那个的辩论。约伯的三位朋友一个接一个的，他们指责约伯必定是犯了罪，所以呢劝谕他要悔改，但是约伯却坚持自己呢没有罪，所以无需悔改，并且呢约伯认为神呢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呢是无故的攻击他，这样导致三位朋友更加的愤怒，将本来要发出的安慰的言语呢都变成了冷漠的对答，要直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这三个回合的辩论经文呢包括了以下的三部分。第一个回合是三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节，第一回合三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二节，第二个回合呢是十五章一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十五章一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四节，第三回合的辩论是二十二章一节到三十一章四十节，二十二章一节到三十一章四十节。结束了这三个回合的辩论之后呢，就是约伯记的第三个大部分了，是由三十二章一节到三十七章二十四节，三十二章一节到三十七章二十四节，这是一位年轻的朋友以利户的言论。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的一段对话了，是神亲自答复约伯的一番话。严格来说呢，其实神根本就没有回答约伯关于受苦所提出的问题，神是首先的责备约伯的放肆，质问约伯对神的创造的了解和认识，然后展示了神自己的创造能力，约伯就无声的不敢再发言了，并且谦卑的说出自己的无知，由心中发出承认之前呢对神的认识相当的浅薄，现在他深深的领会到神是多么的伟大，自己呢只是极其的有限，因此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第四部分的经文段落呢是三十八章一节到四十二章六节，三十八章一节到四十二章六节。然后第五部分也是呢书卷最后一段的总结了，是四十二章七节到十七节，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这一段呢是用散文体裁写成的。上帝在这指责约伯几个朋友所说的话不正确，比不上约伯对神的认识和了解，而且神也要求朋友们呢要请约伯来为他们献祭祷告， 这样才不再追究他们的愚昧。然后神将祝福加倍的赏赐给约伯，赐给他多有140年的这个寿命，然后才离开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刚才你已经听过了约伯记的主题、特色还有内容的分段大纲，稍后呢，我就要与你一同穿越时空，跟约伯一起并肩的，透过这个信仰神学的层面，一同探索苦难之谜，并且借着约伯这一个极端受苦的实在的例子，去让今天落在苦难中的肢体朋友们得着安慰，并且从中呢重建对神的信心。希望约伯记这个研经课程能够带给你更多更深的盼望吧。
神的意识令我经过每天的试炼，神的意识是我的力量，在我软弱中他一直爱领我度过，只要我心靠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现在请翻到约伯记第一章1-5节。这段经文是论到约伯这个人物的背景的，包括约伯的出身地、他的信仰、他的品格、他的财产还有他的家庭生活等等。现在我们来看约伯记1章1-5节，请听我念出经文。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那约伯记第一句就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我们知道古代的地名呢，多数是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可能是纪念特别的一个人，又或者因为某人，所以这个地方呢出了名，借此呢来分辨地区性的。乌斯这个名字呢，原本也是一个人的名字。圣经创世纪22:21就提到乌斯是拿赫的长子，而创世纪36:28又记载了底山的儿子是乌斯，而底山呢是西尔地的族长，西尔呢也就是以东。耶利米哀歌4:21也记载住乌斯地的以东民。所以呢，从不同的经文去推断，约伯的出生地呢绝对有可能是在巴勒斯坦的东部。经文1:3也记载了约伯是东方人中为至大的，意思呢可能是指约伯无论在财富或者地位权势声望上他都是有名的。虽然约伯的财富或者是名望超过同时代的人，但约伯呢绝对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恶霸，反而是一个生活行为都有崇高操守的人。经文第一节记载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哈，约伯呢不单专一去侍奉一个独一的真神，而且因着他的信仰还有他对神的那个的认识，以致行为呢也是一致的，这样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形成了约伯一贯的品格，就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他也远离恶事。我们看到经文的作者呢很有意义的怎样的去安排他的记述。他在描述了约伯的信仰品格之后呢，就继续讲到约伯的财富，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哇，敬畏神的人是多么的蒙福呢，在神的面前呢哇，可以得着很大的赏赐。一般来说圣经呢会用7, 3, 10等等的数字呢来表达完整或者是完美的这个观念的。约伯的儿女呢是7+3，就是有10个儿女。东方人看男丁呢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儿子比女儿多呢啊，约伯很有福气哈。约伯的家产有羊7000，骆驼3000，因为羊是用来做献祭的，所以呢比骆驼为多。而牛群呢又是参与呢这个农田的耕作的，驴呢就是商品的运输的。由此可见约伯的事业无论在农产品的发展或者是商业的贸易方面都是十分的兴旺的，所以需要大批的工人仆婢承担工作。约伯除了拥有丰盛的财富之外，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的和谐，每逢节日儿女们都会一起相聚。约伯看来也善于管教儿女，就算儿女已经长大各有自己的家庭，约伯还是常常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也常为他们献祭祷告。约伯的儿女们呢也十分尊重顺服约伯的吩咐，约伯叫他们怎样行他们呢都会遵从。约伯在家庭的宗教礼仪上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当时族长的时代呢，通常是以家长或者族长来代表一家之首的，约伯也顺理成章的以一家之主这个身份代表了全族向神求福，为他们来献祭赎罪。约伯的献祭相当严谨，绝对呢不是马马虎虎的，他按照家人的数目来献燔祭，逐一的为他们来代求。在刚才约伯记1章经文的第4、第5节呢就表明了 约伯每逢节日之后都要求全家自洁，意思呢就是召开呢严肃会，目的是大家去省察，还有呢在神的面前呢悔罪。第五节形容约伯常常这样行，就表示了约伯的那种敬虔的行动不是三分钟热度的，乃是恒久的持续不断的去实践，也是没有间断的去执行的。那约伯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他对儿女对家人的种种的爱护呢，透过几节的经文呢，真的是完全表露无遗了。总括刚才所讲的，从约伯记一章一到五节看来呢，约伯对神的敬畏，还有他自己生活上行事为人的那种态度呢，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品格呢也是无可置疑的。约伯不单是自己严守信仰，执行实践这个信仰，他也带领自己的儿女们呢去遵守，务求呢让全家人都活在合神心意的生活当中。约伯的这些行为呢，也的确带来了神的喜悦，还有呢神的祝福，神相当乐意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的家。所以约伯在当时的这个族群当中呢，他是至大的，拥有的是极其丰富的产业。而我们知道约伯的一生呢，其实并不单只拥有这些，他所拥有的更宝贵的就是他跟神之间的那一种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透过约伯的生活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尝试去反省，去思想我们今天自己的行事为人到底如何，我们的生活又是否跟神的心意呢是互相配合呢？透过约伯，我们的确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也看到神怎样的保守祝福他所喜悦的儿女。但愿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提醒，借着约伯他的信仰和生活行为一致的榜样，再加上神对他的这个评价，让我们得到了激励，也励志过一种合主心意的生活，不单自己有着敬虔的生活，也真正的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别人也来认识主，荣耀主名。愿主的话语成为大家的祝福。